心里面拿出一张纸来，不要多，一块小纸就够了。Close your Bibles， 用很简单的几句话，先把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大概的意思写出来。Edward Young 怎么解释其中的一个字，选一个字来讲，不要多。Edward Young 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是讲什么，把那个话大概写下来。我晓得不一定要背得完全，
就需要我们解释的那个词就好了。
其中解释一个，他也解释了很多。第一节只解释一个词，一个名词就够了，随便你选哪一个。 If you like to write in English, you're welcome to do that. 嗯， From time to time we shall mention the names of the kings and places in EnglishSo you will help us to read in English. 但是你要把这句话，把第一节写下来，大概的写下，不能 exactly。那么你看 Edward Young 的时候，第一节他怎么解释？解释其中的一个词或者一个名词就够了。
啊，第一节
先写下来。先背下来，要是能背下就背下来，我不要求你 exactly the word， but you 我对着看。当乌西亚亚哈斯约坦，乌西亚亚哈斯约坦，还有一个做王的时候，阿摩斯的儿子伊赛亚德默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事，以赛的意义为耶和华是我的救主，是救恩出耶和华，这是他的名字 The name 啊，按其原来的字义，意义叫去第一个解释。他这样讲法是在他的序的里边讲的 introduction， 还是在他的注释里边讲的这一句话，以赛亚的名字的意思啊，这个等等我们看，注意啊。好，乌西亚王崩的时候，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做约坛王，亚哈斯西西家的先知阿摩斯非先知，阿摩斯乃亚哈谢之弟兄，因此以赛亚王族的血统，这个对的。耶和华的默示临到以赛亚，当时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的时代。以赛亚以及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救赎。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亚摩斯是皇族亲戚，他的妻是直接从神来的，不是来自人，他是摩西基督之间的终点，与摩西同等的地位。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默示论到耶路撒冷，以赛亚和别的先知不同，他是直接从大能者口中得到预言，不像其他的先知从他们的老师的话分出来。耶和华的默示领导先知以赛亚向耶路撒冷说预言，以赛亚 the salvation of the Lord， 先知 the messenger of God。 当约坦以西亚的默示乌西亚的以西西的默示以赛亚的默示，以赛亚是锤子之一，他做先知后81年，共历四代，是先知最远，是81年。根据 Edward Young 是81年，但是我个人算法呢，他在他的这个四个王的期间是90年，89、90年。但真正他做先知不是80年，大概有50年到60年的光景，因为是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他是一个非常的时机。以赛亚第一节说默示。默示是有两种啊，当乌西亚王，乌西亚约坦西西家亚哈斯，亚哈斯在前，西西家在前，亚哈斯的了。做王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了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他这里没有写到论到耶路撒冷。默示是两，默示是有特 特别的麦斯彰显神重用的人提示，而且要紧的关头知识。麦斯也有普通的麦斯。以赛亚的意思就是 salvation of God or Lord is salvation。 以赛亚书第一章一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儿子以赛亚的麦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在犹大王乌西亚约谈亚哈斯一家的时候，神的麦斯领到亚哈斯的儿子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words inspired by God through his own revelation。 以赛亚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亚哈斯西西家是亚摩斯的儿子伊利亚的麦斯Edward Young 解释亚摩斯他不是一个先知，乃是西西家王亚哈斯王的叔父，与以赛亚看中，有王族的血统。当乌西亚约谈亚哈斯西家为王时，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麦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麦斯 inspiration 意志，一切的话是从神启示得来的。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请大家写一写什么意思？因为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以赛亚书全部书的主题，抓不住第一节，抓不住全书的目的。他虽然讲到 the oracles against Moab's the oracles against Egyptians， 但是主要的是什么？他是对犹大耶路撒冷，这个我们要抓到珍贵的预言是这个，这是我们讲。好，现在我们进入introduction。因为第一节里边呢，我愿意大家学习怎么样的读圣经。虽然我们在这个夏天，我们大家都研究过怎样读经，这就是张弟兄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夏天早来的意思，因为有很多的东西，基本的东西在那里读了，在那里研究了，因为我们是要帮助别人的。今天我们要读就是这本书的 intro 这个几个方面。现在讲这本书的引论，第一个我们先讲七人七事七时间。七人先讲以赛亚，拿来哦，现在因为这个叫我这个什么会不舒服。以赛亚什么意思？这个是 the salvation of God， R 就是 EL， 就是是神的意思。 salvation Isaiah 就是 salvation 的意思， R 就是神的意思，神的救恩。
希伯来文
对吧？ Isaiah 那就是 Isaiah 就用着 Isaiah 好了。 Edward Young 他都不用，因为好，谢谢 Isaiah 就是神的意思。
我们讲啊，是吧，应该是 EL 的 R Salvation
Yahweh 神的意思， Salvation of God。那么他是，我们有人已经讲过了，他是王家的王族的血统。根据 Edward Young 他的他是与当时间的王有什么关系，有一位已经写出来了。他是谁？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乌西亚王的叔伯，因此以赛亚有王族的血统。总之说他们与王有亲戚的关系，有直接血统的亲戚关系，所以他是王家的关系，他是 nobility 是贵族，而神呼召他，可以说他是宫廷的先知，在宫廷里边做先知。那请问大家，乌西亚王开始一直到西西家王最后的情形，最后离开世界大概有多少年？我们算一下，乌西亚王 是多少？
52年。
然后我们算算，他是790年到739年是乌西亚王的年代，790朱前，790。
各本书年代都不太一样。
来，我们要讨论这个事情。
原本写说大概780到740。
啊，对。790到739啊，就是然后约坦王是739到731 BC 啊，亚哈斯王是735或者731到716，这个地方有重复，所以年代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转。亚哈斯王是735到716，但是约坦王是739到731，但亚哈斯王是735到716，那这个讲究就在这个地方。西西家王是716年到680年，因为以赛亚做先知，并不是说从790年一直做到680年，做了90年的功夫，不是的。他可能是在乌西亚王年间做王。请问乌西亚他什么时候开始做王的？啊，那这是我们到第六章要有一个很要紧的决定。很多人讲到把以赛亚一章到第五章认为是他在六章之前的信息，到了第六章时候他忽然间得到新，在有一个新的 crisis experience， 所以他在奉差遣。那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第六章的经历，乌西亚王当乌西亚崩的那一年，我见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就看见圣殿与撒拉法飞翔了，神的荣耀充满殿了。那么然后他就说，祸在我灭亡了，我住在嘴唇不洁净中间，我自己嘴唇也不洁净。然后第八节就说，我给差遣谁呢？谁可为我去呢？那么这是讲到他在没有做先之前的一个经历，神仙呼召他，然后他才开始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我在青年时代听一个传道人讲到，不过在国内多半的传道人这样讲，上来说以赛亚说祸灾祸灾祸灾，因为一章到第五章很多都讲祸灾祸灾祸灾，结果到了第六章他自己讲祸灾，因为他嘴唇不洁净。所以虽然他传信息，他生命方面还没对付清楚。那所以常常听这个信息，因为他按照次序是这样讲的，是不是是这样呢？这个是我们等到第六章时候我们决定。所以以赛亚做先知时，根据第六章，他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得到神的呼召，得到神的差遣，这是我们缺失的。所以你读 Edward Young 可能就根据这个他们其他的几个注释啊，我要把这个以赛的 biography， 我原来是手抄的，我现在叫 Gloria， 明天把它打出来，整个打出来，把 biography 给大家。因为有几本好的书会指定出来，我要介绍的啊。所以他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乌西亚王大概什么时候死的？是739年。那么739年做王呢？他亲问在这个686年的时候。这个谁怎么样？以赛亚还活在世界上吗？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是怎么样死？有传说，但没有确定的时间，没确定的时候。这据说他是被锯死的，但这是一个传说。因为他的信息缘故，后来叫别人锯死他，但是我们没有这圣经上没有这个记载。我们只能说他在西西家王年间离开世界，他的工作大约有50年的时间，大概有50年的时间。你们已经知道这个已经有人提说过，他的父亲叫阿摩斯，并不是阿摩斯先知阿摩斯，他是男士，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很多人有同样的名字啊。比方说伊斯拉在圣经里边就有11个， 你要慢慢去找才找到，不一定是一个人。比方说叫玛利亚，在新约有几个？有几个？七个玛利亚，马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所以玛利亚好多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好多个人叫这样叫 Paul 是吧？不定就Peter 对，人最多。谁是 Peter？ 我们中间没有。
有
哦，他是 Peter， 有 Paul 没有？
周瑞卿
啊，周瑞卿对吧？Paul 还John呢？没有。对。Grace 对吧？对。呀，所以圣经上也是这样，不一定就是一个人啊。那么请问这个，这是讲到他个人的这个情形啊。那么至于他说他以赛亚本书的里边有没有提到以赛亚个人的家庭的问题？有，讲到什么？他结婚两个孩子的名字，这么长。我记得我从前读以赛亚是要背那两个名字的，我不会要求你们背的，但是我却要求你们呢，每一章有重要的经节，请你们背的。这是 from time to time we have to do， 因为以赛亚里边很多好的应许，很多好的句子，是我们应该背的，在我们的祷告里边，在我们的信息里边，谈话的节思维的里边，常常要用的，要记得。比方说一章第十八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吧？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背此遍了，你们的罪虽像朱红比白，成雪白，虽红如淡然，比白如羊毛。所以这一切圣经我们是需要背的。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提示到他家庭的问题，他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妻子？女先知，对吧？妻子是女先知，
真的是先知。
哪里？
有人说是四个圣经里面的只有四个先知吗？
四个女先知啊，
你
他是这样的记载，那是哪四个女先知？
狄波拉记的。
狄波拉，对了，还有呢？
亚拿。
亚拿，还有谁呢？
加拿大。
加拿大。
对，加拿大耶。
啊。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
大，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啊，那么还有谁？
波斯的那个姐姐，
米利亚，还有谁？
腓力的
女儿，
还有哈，
还有谁？多很多，你在这个什么，在使徒行传里还看到别的女先知的啊。那么第一个我们要确定什么叫做先知这个字。先知乃是替神说话的人 ，is a spokesman of God， 替神说话，那么他可能讲预言。他这个先知的意思呢是说，他说人说没有说的话，他是说神的话语，他有先见之明。那我们读撒母耳记上下时候，我们会读到先见和先知的中间的那一个关系。撒母耳也是先见，也是先知。这个先见是用是英文字是什么 ？seer， 他能看见。所以等等我们要研究这个字，认识这个字，我们再注意这个事啊。所以他的可能他们同在一起，在一个先知的教导之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和我们一样，结果两个人谈恋爱了，结了婚了，我们不知道啊，这是古往言之，可能他有这样同样的背景，不过是他们这个他的妻子也是替神说话的，我没有记下来，可能他在家里说预言那么有些可能以赛亚的一些话也是他太太从神那领受来告诉他，他就出去讲，不一定的。
人说他是先知娘，好像现在人就是娘。
所以有时候我在台上讲到，我回家于是我在家里再讲到。有帮助的，有帮助啊。 因为外人不肯讲的一些事情，只有他你自己的太太才肯同你讲，或他要学过才会讲，不然的他不懂得也不成啊。那么又是神也兴起不同的人了。那次 Patrick 在今年夏天训练讲的一个传道人，他的妻子对他很不好，后来妻子悔改了，也成为很好的帮助。其实这个人呢，是我亲自听他讲到，是从前我在这个在重庆灵修院开始退休会的时候请他来讲道，神很用他。这个人当他离开上海时，他从因为上海被日军所占领，他就逃到内地，因为当时间日军要抓他，他就赶快逃到重庆去。他说他的有九个负责九个聚会的地方就完全交给他妻子，他就做见证，他说神的安排何等的奇妙。他第一个妻子死了之后，剩下留下四个孩子，哇，又要教在学校里教圣经，又在教会里讲道，又要管孩子，很难。所以那个中学校长就说，他说李牧师啊，他说要不要续学呢？大家懂得什么叫做续学？哎，他说像我有四个孩子谁肯呢？他说试试看呢，我帮你问问看啊。那么就在教员中一个女教员就问他肯，很好，很斯文，很好。那些结婚之后不是这样，举一个例子讲，他在讲台上讲到，他从楼上就在床啪一盆水浇在台子上，真是泼妇，你怎么办？他说我那时候只有拼命祷告，他说主啊，你怎么给我这么一点女人？他说只有拼命祷告，那这是主叫他学功课，叫他多祷告。后来他的能力在哪来？祷告来的。你平常说多有祷告，多有能力，唱 K 的，真正祷告时你肯定跪下来，那忙死了，哪能有功夫祷告亲近神？好，为着这个缘故，他说多祷告，多祷告，多祷告，尽是祷告，通夜祷告。你遇见这些问题有什么有办法？打他，你不能打他，什么不打他，他不更可以讲？你还做传道，你在台子上讲道，你在台下打妻子，所以他只有这样做法。后来有一天他回来，看见他妻子躺在床上，他一回来，因为他从前做过乐器师，他一看那瓶子，他那个瓶子的药是为这个 gallow TB 用的。你们知道什么叫 gallow TB？ 跑马肺病，就是一说只有90天就死的，啊，那个肺病很厉害的。那么他就看见他在床，他说怎么啊？他就哭起来了。他说哭什么？有什么谁欺负你了？我没欺负你。他说不是啊，他说我们夫妻的日子不长了。他什么乱讲话？他心中有数了。他说是啊，他说医生告诉我得了快那种肺病。他说是吗？他就哭起来了。哭起来他说好了，他说你不要担心，他说你要听我的话一定会好的。这个时候他坐起来了，他擦擦眼，什么话你讲我一定听的，就是听话。他说起来认罪悔改，然后我为你按手祷告。他就起来就认罪悔改，拼命的痛苦认罪，然后为他按手祷告好了。从此之后这个妻子啊再不反对他，很顺服。所以他以后走了以后啊，那九个教会就他负起责任去了，说女先知啊。不同，所以神在人身上做工不同。有的这个太太不一定是女先知的，那个和西亚的太太是什么啊？那也不同的是吧。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做工不一样的事，因为每一个器皿在神的面前要有他要修理的时候，要用他的时候，神用的条件不一样。不一定说我的条件用在你的身上，只能说基本的原则是相同的。所以你看见以赛亚一生的功夫和和平平啊，也感谢主，因为他在宫廷里做工啊。而且宫廷做工的话，他的太太也知道宫廷里面的理解。那么这是他的生平啊，大概的生平，我想你们看参考书多，我就是略略提一提。那关于这本书的，现在我们讲历史的背景，第二讲历史背景。这里很清楚讲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那么这个是在什么地方找得到？我请大家看的《历代志下》26章到多少？
32节。
三十二章，大家都读过了啊，盼望读，我们要读的数。二十六章先讲的乌西亚作王，请问乌西亚王是个好王，是个坏王？我这么讲，好王 ，a good king。那
后来有问题。
对，后来讲嘛，对，这个 Raleigh's Bible 这里讲 Uzziah, a good king, also known as Azariah, who reigned from 791 to 740. Your son, Yathan, was also godly, 750 to 736.750 to 7, 这是他说给的736, include co-regency with Uzziah。 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乌西亚得着什么病？马蜂，所以他被关在家，他是不是王？是王，所以他还活着。我们说讲的那个年代730，他继续活着，但是谁做王呢？约坦做王。 Ahaz a wickedAn idolatrous king ruled 736 to 716. Hezekiah 716 to 687 promoted religious reform. 西西家王是个好王，是个坏王？好王，在他年间有大的复兴。因着什么书而得复兴的？旧约一本书。把什么书找出来？啊，生命记，对了，记得这些事。这是几个王的背景，这是在这个期间，犹大的王好好坏坏，坏坏好好好，最坏的王还没有来到，是谁呀？
马拿西
的，马拿西做王多少年？52年了，最坏的。这个与以赛亚书没关系，可与以赛亚的预言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四个王的期间呢，好好坏坏。这个好好坏坏，这是王的光景。国家的光景怎么样？国家的光景完全看在这个王的情形怎么样。请注意这件事。一个王爱主，国家的人就蒙福气；一个王坏，国家的就蒙到灾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节，这是给我们看见的啊。神做事常常借着一个人做，对吧 ？From one to many， 这是神做事的方法，就是用一个人能成全大事。究竟这些工作是谁做的？是神在做工，但是必须要借着一个人做工，不要多。我曾经提说过啊，尤其我对过去同学提说过，请问亚兰动全国之兵去征讨几个人，去捉一个人，是谁？伊丽莎。他需要全国的兵去打一个人，这从古来从未所见，从未说兵神迹，这个威人也不得了。他这个威人真是有基督，现在说基督的丰满，神的丰满。最后这些仇人他把他带到哪里去？带到撒玛利亚去，要往上带到他死海去，一走走一起淹死在死海里，那不是更好？不，他带到哪里去？带回去撒玛利亚城里面。这到了之后开开他们的眼睛，他们看见了，然后什么杀牛杀羊，结果高赏三军，吃了以后叫他们吃得饱饱的回去了。这叫什么？我们中国是叫以德服人。这个人有道理，有道在他，有恩典在他的里边。所以神常常用一个人，这给我们看见这些王的中间的问题，就是他们在神的面前光景正常，国家就正常。人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光景不正常，问题就是常常一个教会在乎你这个教会的这个工人。有一般爱主弟兄姊妹，好是很好，但是我们知道神做工是从无到有，他创的。我们建立教会也是这样。你说，哎呀，这个教会真是可怜的，没有爱主的，那为你怎么 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来的不是人人都爱主，人人都好了，请你来做牧师，那有什么工作可做？就是因为他不爱主，你来能把一个人一个人带成爱主。你不会叫别人爱主，你祷告求主啊，求你带领我教别人怎么爱主。因为教会的兴旺是看这个人爱主不爱主。那么你如果等别人来带，不，你自己要带，不会带要学，是吧？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我顺便在这个讲的，既然这些王的事情啊，我们就把这个事情顺便述说了。好，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他所在的那一个历颠颠覆覆，就是有时候不冷不热，有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对神的关系就是跌倒爬起，跌倒爬起这样光景之内，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做先知，这是他的历史背景。第三，讲到本书的结构，本书的结构，这结构是我们主要的，是不是讲现在讲这个本书的结构，要紧是讲新派的人对这本书的言论。因为根据新派的人有两派，一派说一章到第三十九章是一个以赛亚写的，从四十章一直到六十六章是第二个以赛亚写的，这是第一派的人。第二派的人讲一章到三十九章是一个以赛亚，从四十章到五十五章是第二个以赛亚，从五十六章到六十六章是第三个以赛亚，所以叫做 Triple Isaiah 三个以赛亚。那么根据这个新派的批判家这来讲法呢，说是第一个以赛亚是意思这个传信息的以赛亚，第二个以赛亚是 a group of students whose students 是以赛亚的门徒，以赛亚的门徒跟着以赛亚学习先知话语的。因此呢，他们就说这一本书呢是后边的那一大段呢是在被掳之后而写的，人归回之后再写的，所以都是写着那些荣耀那样好的光景啊。这是他们说讲的。那么第在这个讲到这个 Triple Isaiah 里边讲的后半段的这两个 Isaiah 呢，不是犹太人，是祭司们，祭司。因为在祭司当中有很多是 Copist 就是他们专门抄写这个什么圣经的人。那么他们就把中一些他的话语编串在一起，是 priest。 那么要紧那些 priest 这些抄写的人专门就把一些东西放一些不同的信息放在一起，就给他个名字叫做是以赛亚所写的。那么还有这个下边有另外一种说法呢，这个不能擦掉。那么就说什么呢？他说当时间在被掳之后，伊斯拉整时代有很多的文士，这些文士们呢就把他们把一些的信息编串在一起，成为以赛亚后书二书或者以赛亚三书，就是 Second Isaiah or Third Isaiah， 以赛亚中书、以赛亚后书，这是他们的讲法。那么他们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根据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字用的字名词。他说在这个四十章以后，他说用的词句都是非常的那个鲜明和充满了希望，新鲜呢，而且不是这个同早期一章到三十九章的用的字不同的。那这个等等我要回答这些问题啊，我们要讲第二个，就是说 他的这个 style 文章的这个格式 style style 同的一章到三十九章不同，诗词多，而且都是非常的活泼的诗词。那所以他们就讲，这个不是一个以赛亚写的。第三点就是说，不单是 style， 它的内容也不一样。要是一个人写的话，不会写出另外一种的内容出来。那么现在我要问，你们读 Edward Young 的时候，他他的主张是什么？对了，他是同意的。那 Edward Young 讲同意的那个道理在什么地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讲？要紧的那个道理。那现在没讲之前，我前天收拾东西，把我四十年前写的稿子，从来没有发表过的，给大家看一看，什么纸写的这是？啊，还是那个抗战期间，没有这样的摩登纸、洋纸这样的纸。那给你们看看我写的《路德记》，你们传，你给你看看，不要撕烂了。再给你们看，你 pass around 这个我说，就是传过去，你传，我给你看看写的是什么。从前我是用写毛笔字的啊，四十年之后我写不写这样的文章，我很少写了，句子同不同也不同了。
把当时的字与现在的字不一样。
不一样，那时候因为练字嘛，工整，还要工整一点。嗯，那我读读其中的些。思念像是瞬间，犹如痛苦，又做最后的冠冕。儿子们接上了本地的女子，这个家庭不是想抛进新的穹苍里面，哪知有一日青年的儿子会坠在阴间，克服踏着父亲的步伐，追溯着父亲的绝踪，欢乐婚姻了使命的挣扎，终是搁浅。现在我不写这样的文章啊，但是那是一个另外一个余力工，现在是另外一个余力工。因为四十年中间分别大不大？
大，
大，分别大。我的 style， 我的思想结构根本就很大的改变。人家看我写起青年人的青年生命教育，他们说：“哎，你是不是年轻时写？”我是对。因为后来我写的，以后再写，我写生活哲学的那本书说就不一样了。现在的写呢更不一样。那为什么缘故？一个人从那么大的年纪，从青年时代一直到老年时代，他写的东西不一样，因为这个时代的转变和思想的和他经历和他对于前边的看见，何况是神向他说话。第一点我们先看这个以赛亚本身在他的改变，我们要看一个人本身的改变，这是常识上的改变，不需要去辩论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一些人的我们读的功课读的东西，我是威斯利约翰，那威斯利约翰当年在大学的时候讲的那一套，讲要怎么样的清洁，过有规矩有秩序的生活，他老年来怎么讲？老年来就很少讲那道理，只想这个 perfection， 这个 by love， 他多讲爱的道理。人年纪大了以后温柔了啊，青年时候大慷慨激昂的讲道理啊，那个声音多大，又讲的又快。其实老年的时候就不同了，人会有改变的。你现在你们听我讲到慢了，于是我当年青年出来讲到常常说，我请你讲慢一点，我们跟不起。听不能吸收的过去你已经讲过去了，讲我因为我讲话讲得好，弟兄姊妹你们得爱主，你们不爱主你在神里面就是过程主动走的。那这个他会改变的，也改变，因为一个人人生他的改变呢，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请大家注意，第一个他的改变，思想的改变，在思潮，我讲思潮，从这个朝代到这个期间到那个讲，人的思潮会有改变的。比方说 我离开大陆有多少年？三十年的功夫，在这三十年中，在大陆里边生长的人，同我们现在的同我说过去认识同不同？不同，思潮不同。何况这几个王又好又坏，那么他在神的面前灵受也不同。第二点，他本身在神的在树林的经历里边，他也不同。第三点啊，第二点是他的本身的经历。第三点什么地方不同呢？就是说他写作的技巧也不同，有进步了。人也一定会的。现在我写东西，我很喜欢口语化。你口里讲什么就写什么，那人家容易懂嘛。因为就是因为人家对我写的东西不懂，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口语化，越口语化越好。所以人家写的，哎呀，写的太白了。我说不要紧嘛，真的听懂就够了。第四点，当时每一个时代的需要不一样。那不讲别的，那个时代的纸同现在纸也不一样，你可以看见。所以有时候新派的人呢，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是吧？钻牛过尖子，钻给我们很多麻烦，不然我会生很多的纸同大家读了。现在不需要来 defense， 是吧？那讲到这个他的风格各式 style， 因为在这个新派的 critic 里边，对于这个 style 这个东西，他们用的批评的很多，用这个方法来说，这个不是以赛亚写的，不是这个写的那个写的，不用说，不讲吧，你们现在讲到，你等着再过三十年以后，要是我还活着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大年，听你讲的一定不同的，我那时候哇，现在。真是不同啊！因为这我出去常讲到纪念不就啊，他说哦，你现在讲到不同了吧？我到每次回新加坡，那以前我的学生说，哎，院长，你现在讲的又和以前不同了，不同了，他们都听说不同。人要长进，是吧？那不长进的话，都是一样就糟糕了。
嗯，
所以可见以赛亚在主的面前长进。还有一点最要紧的，新派的人不相信神的启示。
嗯，
不相信神的启示，话神要改变你，他也照着时代的需要，照着时代的供应，所以他叫他写出传出那样的信息出来。你不信神的启示，话什么都就讲不通。那这是我给就是给大家这么多啊，关于结构。至于一章到三十几章是一段呢，另外说一章到十二章是一段呢，我们那时候到了在另外一个时候我们再讲。有什么问题没关于这个方面？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休息十分钟，因为正好时间到了。的原则，第一。以赛亚的基本的教导是根据 Deuteronomy， 是根据申命记的。第一章里边很清楚就讲到，而且你读 Edward Young 的注释里边呢，就很清楚他讲的是 Deuteronomy， 申命记的是基本的思想。其实申命记整个的这个。也可以用几个字来写的，来讲的。遵守神命者昌，逆命者亡；顺命者昌，逆命者祸。顺命啊，在这个生命就是用顺命。黎命，这个基本八个字：顺命者昌，黎命者祸，或者命者黎命者亡。用亡字好一点。整个的生命记就是八个字。先知的教导里边都是根据生命记的，揭示旧约圣经诗篇也是根据生命记的。生命记 is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Old Testament， 揭示旧约圣经的基本的原则。 那么这个顺命和离命整个的用一个字来代表是什么？一个字讲这个内容的，一个字啊，这是个重要的字。 Edward Young 也讲了几个字，本书都讲了，一个字是什么？英文字 start with C， 这个一定要记得 covenant， 约，人与神之间立约。什么是约的代表？用什么 symbols 来代表约？这个东西以色列人看为很神圣的，大卫为这个在他的面前跳舞，约柜，所以才叫约柜 ark， 约柜。约柜里边放什么？
法版。
法版上边有什么？十条诫。十条诫是约的精华。Remember this。这个整个的所谓啊，我请问大家，你们读 Edward Young 一集一从第一章一直到一百章，你们读了之后，你感觉到他是 dispensationalist 还是他是反 dispensationalist？ 你们觉得他是啊？他是不是？他不是，他不是 Edward Young 不是啊。
还有一个问题给那天马弟兄一讲了，
这个 dispensation 省在原则，所以现在也搞不通。搞了什么？不，基本的问题 dispensation 就是揭示 law and grace 的方法的态度的问题。旧约时代有没有 grace？
有。
我们会讲这雅各书、以赛亚书的 grace， 恩典的话有，你们要爱人如己，你们要，这个就是我生活哲学的那本书的主要的其中的主要的一个讨论。我也送你们一本呢，现在在外边你买不到的。我现在因为我要整个的修改好了，我修改好了以后交集给人一看，那个人从来就没拿回来，这个人到哪去我也找不到他。这就是余力工。因为我们还是有这个有律法的啊。十条诫，那我要问，宇宙之间神是做标准，是谁做标准？一切是神做标准的，还有另外的标准？神做标准，神定了一个东西永远不变，在旧约也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的，神是个永远不变的，他的这个原则永远不变的。你不能因为在这个时代他另外一个标准，在那个时代另外一个标准。 He has a universal eternal standard， No matter how we change and he is always remain the same， 他是永远不变的。那么永远不变的是旧约新约，请问旧约价值高一点还是新约价值高一点？
同样
的，这个要清楚。神的启示是同样的重要。我问一个问题，请问旧约要紧，新约要紧？你说旧约要紧，新约不要紧，不可以讲。你说新约要紧，没有旧约有没有新约？没有新约。啊，我说它是影子啊，我说的影子，它是这个比方。所以我们要看，否则说我们今天读以赛亚干什么？这个花这么多的功夫，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新约旧约是神的话，都是同样的重要，我们一样的要读。那么新约里边的信息和旧约信息同样的重要，信息 all the same， messages all the same， 都是一样，不能是。所以有的人说，我们今天要不要禁食祷告？
要，
有时候也要禁食祷告。不能说我们在恩典时代禁食就律那是律法，我们要，就是说。以色列人的错误那是靠守律法得救，这是以色列人的错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神错了，我们的神错了。这个按照圣经讲，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他 They were redeeming people， redeemed， 他们已经是被拯救被赎的子民，来到西奈山下接受什么？他们好去叫声 Let my people go， Let them Sir, me, 他们出来的是什么？侍奉，一定是 my people 了，是吧？他一定是我的百姓了，我是拣选的了。既然这样，他过了红海，已经是得拯救了。从肉体上，从国家讲 ，national or personal salvation 讲，都通得过了。来到西奈山下接受什么？他们接受会幕，接受祭礼，接受这个律例典章。啊，第一是诫命，诫命是什么？十条诫。律例呢？啊，律例是讲什么？啊，我们要清楚，一定要清楚。啊，律例讲什么？哎，又忘掉了。哎呀，不得了。啊，生活的什么条例？典章呢？典章那是献祭的时候的条例。对，这个我们要记得。那这些的是为什么？是为着你得救？不是的呀，神已经救了他们，还为着得救，为着他们生活。这是我生活哲学里面要紧的一个思想。啊，这是我们研究圣经一定要注意的事。那么在以赛亚书里给我们看见，那为什么言归以赛亚的救恩是根据神的慈爱，是根据神的公义？哎，我们要读，特别是在这个55章之后，那是根据公义的。为什么言归神要执行的？神执行他的救恩的，这个有一点分别的。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以赛亚书是根据的，根据这些人已经是神的百姓了，这一点我们要注意，是根据 Deuteronomy 来解释的。所以这个是注意第二点，在以赛亚书里边所讲的，那是根据救恩，是根据神的公义，但是是慈爱的公义。他整个的这个基本的教导，那是根据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要放在心中。同我们读约翰福音不一样，约翰福音那是讲到慈爱的什么公义的慈爱，信我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他是公义的慈爱，在那里是慈爱的公义，这个我们有点分别啊，这个二者之间我们有一点分别。这是我们讲到这个 basic doctrines of Isaiah。 第三，解释以赛亚一定用基督来解释的。你谁写过一本书 Christ in Isaiah？ 以赛亚的是谁写的？比马尔，对了，我们图书馆有这本书，你一定要看见这个，否则你读没用处。哎，不是一样的好处，就是这样。他讲讲和会讲到保罗，讲到基督的。平常解释旧约的人，解释你读这些东西，他们不，这些当然很好了。他不讲的，你读时会读到他的，他会讲到基督，讲到耶稣。那么为什么言过？因为他看重这一点。越是读以赛亚书里边看不见基督，第一点是 Deuteronomy。第二点是公义啊，第三点是讲到基督，所以我们解释。第四点，以赛亚里边是讲的生活的问题，因此有很多的话语是为我们生活用的，这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事。第五点，我们读以赛亚是注意解释。注意他国家和国人之间的关系，他的信息是讲国家，也是讲国人，国人也是代表国家的，这两个又是希伯来的那个，坚持希伯来的那个原则 from one to many, many to one， 就是坚持旧约里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我说了再说，说了再说， from one to many, from many to one， 他讲一个人，讲一个王的时候代表全国，他讲全个整个的人的时候，他代表一个国家，这个是就解释旧约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 ，from one to many, many to one。这就讲到释经学了。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讲以赛亚说，我们一定要讲到生命的供应。我们这个生命的供应啊，请大家预备啊，这个不光我一个人讲。
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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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
应。
生命的供应怎么大家一起一边
分享？
你分享了吗？那么有的时候请你，哎，这一段请苏弟兄你讲生命的供应在什么地方？有两分钟，好，
有什么生命读经呢？
啊不，哎对，什么叫做生命读经？ We must define， We must define， what do you mean 生命读经？对吧？什么叫做生命读经？啊，
经历的经历就是经 experience，
experience 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什么？供应生活而读，生命啊，还有呢？根据生命圣经讲，什么叫做生命读经？现在我们先不讲别的，根据圣经讲什么叫生，什么叫做生。好，我把这个题目出给你，你们思想一下，这是 outline them for me， 你们思想一下，我告诉大家就很容易了，让大家去思想什么叫做生命读经。恐怕很多人讲生命读经，生命读经还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呢？从前我带领那些少年人，他们跟听人讲生命读经，所以大家生命读经，生命读经，忽然间有一天问他说，我说什么叫做生命读经啊？啊，有一个经他说在，我知道在另外一个地方学习的，他讲生命读经，我们现在常常做生命读经，怎么好怎么好。我说什么叫做生命读经？哎，他说我还没思想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啊，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啊。所以
主要的根据就是约翰六章六十三，
那什么
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里面有生命，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是除了研究。
好，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呢？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啊，好，我们今天先不讨论，我们还等着大家，你们回去思想，下一堂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啊，就要用。